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牛头 SaaS， 欢迎收听本期节目。
不是多少的区别，还是要有个匹配的区别。
最主要的一个就是组织资源它的整合，其实它的效率会更高。你不要留恋过去，不要在乎面子。
今天晚上我们会聊一聊整个 SaaS 企业在转型过程中组织和 CEO 的挑战。这个话题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组织，一个是 CEO。 今天呢，我们是邀请了两位重磅的嘉宾，一位是依云科技的 CEO 冯杰，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老袁，袁兆江，然后他是伙伴云的联合创始人。今天我们几乎是从三个话题来展开。然后第一个呢，就是从依赖资本输血到实现现金流盈利的转变过程中，组织和 CEO 到底面临一些什么样的挑战。我们可能这是第一个开题的话题。第二个呢，就是如何在转型的升级的过程中升级到一个健康成长的商业模型，这第二个话题。第三个问题呢，我们会聊如何聚焦自己的基本盘，然后并且兼顾第二曲线。那我们今天主要聊的话题呢，基本上这些。我先邀请两位上来开始我们今天的对话。 OK， 两位好。我首先问的是，在资本输血的过程中，大家的决策和在资本退潮之后，这个决策会给大家那个压力值会有一些变化吗？冯杰您先来。
我想其实最明显的一个不同就是你的一种时间的压力吧。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我想所有的高管，所有的创业者其实都知道盈利，都知道要管理提效，你融资顺利之后，账面上有资金，甚至超过你正常的销售规模所需要的资金的时候，其实你做很多事情你一定是不仔细的甚至还会有一个骄傲的心态。那么你在做很多事情中，无形中其实你的用人你的一些节奏其实你是浪费的，但是你不自知。然后某一天突然各种因素会让你觉得说，哦，你可能要把手头的资金用到极致。你会发现过去可能跑得快一些，你的一些结构其实是不对的，需要调整。那这个时候首当其冲的就是你会感觉到一个时间，一个时间，一个节奏，然后对你来讲就会产生了行动的压力。我想这是一个最直接的感受。
老袁，你比如说这种压力在你身上出现的时候，那种压力会有多大呢？
这时候时间本身呢，它是一个有张有弛，有自己的一个节奏。而且呢，在有 VC 的时候呢，他给你钱其实是让你尽快的花出去。刚才冯老师也讲了，对吧？他给你的一个钱其实要换来你的高增长的。那高增长你本身有一个节奏，然后突然一下子你看见时间这个局势不太对了，然后 VC 也会给你压力，突然一下子从每天问你的收入增长是什么，突然一下子就变成了你要立刻盈利。其实原来也有时间压力，不是没有时间压力，因为你跑在这条路上，你永远都在和时间赛跑。但是现在你可能背负的是你要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要做战略的调整。首先就是你的战略方向，我突然发现呀，就可能有一段的时间的一种真空期的那种窒息感，对吧？就是整个一下就变了，变了以后呢，然后你需要迅速的去调整它。所以这个预期说是一个时间带来的压力，不如说是在这个时间里面你突然发现一个空间的转换，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感受。
刚才你用了一个很好的词，就是窒息感。我不知道冯杰有没有这种窒息感。
这个词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感受。其实我想我们今天的创业者他窒不窒息，我想首先是有压力嘛，然后压力和窒息之间还是看给你的时间和机会。我想会有两类创业公司，一类创业公司是他知道要盈利，过去是亏损的，但是他可能还有时间做降本增收。那么可能还有一类，他过去可能摊子铺得比较大嘛，以及资本方面的一些问题，可能给他的时间就是一年两年或者多长时间。那这时候其实对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虽然大家都要在谈这个降本增收因为在过去几年我其实会跟我们行业内大家知道的一些同行，他们比我们很早的就经历过内部的大换血， 那我会觉得像这一类创始人，他们其实具备着一个经验，因为他经历过这些事情啊。所以几年前我和这些朋友交流的时候，我会问的就是，你在遇到那个时刻最重要的会有哪些关键要素。所以几年前的时候就和这帮朋友也了解过，那自己在操刀的时候，我想这些都会给自己一些启发吧。
哎，我记得那个刚才之前咱们沟通啊，其实冯老师是在2019年其实就开始有这个意识，就开始做一点调整的是吧？我说你这个真的还是看的是挺远的。
谈不上，我觉得今天回头来看啊，过去十多年的 SaaS 的创业者，没有谁比谁聪明多少。其实大家都是自己想创业的欲望，再加上资本的加持，然后大家就往前走。那么我们在第一个阶段，我讲的我们不是指易云啊，就是指我们所有的创业者，在第一个阶段解决的就是你做的产品是否符合客户需求，其实是个产品客户市场的一个验证。那这个阶段基本上大家是过的，因为不过大家就死掉了嘛，对吧？后面都不可能有一些融资了。但是我们过了第一个阶段之后呢，其实在第二个阶段，就是你的这个商业模式，你的整个的盈利模型的打造它是什么样的，其实这一方面我今天回头来看，其实我们所有的人正常情况下，在没有那么多资本的情况下应该会思考的。但是那个点上，资本和外部的力量其实是让大家往销售规模增长这个方向去思考，把其他的东西都放下了，而事实上这个东西它本身结构是失衡的。所以我想其实易云其实也是跟很多创业者一样，我们在前五年无论是融资也好，规模也好，各方面都很 OK。 那之所以老袁讲19年呢，恰好在那个点上我们遇到了一些内外的挑战，更重要的是遇到一个投资人，他原来是互联网公司中一个比较知名的一个创业者，他会告知你这个 SaaS 行业几乎他看到的商业模型都是有问题的，然后他提醒了我们，他说如果你们这个行业还这样走下去的话，其实是有问题的。我觉得那个话语是提醒了我，所以在19年我们就做了以盈利为核心，然后向中大客户去走，然后抓客户成功用了三五年的时间。那因为有疫情嘛，所以我们才在去年的话我们自己实现了一个盈亏平衡，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有机缘的。
刚才你讲说比如在19年或者是更早的时候和一些有做过调整的 CEO 有聊过，说他们经历过这段经历，然后你问他的要素是什么，那当时他给你的要素和你在经历这个过程的要素有什么变化吗？还有什么不同吗？
其实我觉得当时在问询的时候一般谈一个东西，就是 CEO 你知道不对了以后，你不要留恋过去，不要在乎面子，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件事情是不要解释，不要做更多的希望别人安慰你的事情，因为你很清楚，就你不动手不会有人帮你，当你解决好问题之后才是最负责任的。如果你那个时候自己并没有把握节奏，那到最后其实你即使再做一些好像很温柔的事情，别人也不认为你怎么样，因为你盘子没了嘛。所以这个其实是当时这位朋友跟我说的。然后后面其实我碰到一些传统实业的老板，不是做 IT 的，那么他们也有过很多，因为他们其实有的更艰难嘛，有的很多年其实是负债啊，甚至有的成为失信人。那这个时候其实他们会告知他们的状态，我发觉都是一样的，就是你如何能够快速的出手做事情，不要犹豫，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不恋过往不畏将来是吧？老袁有这样的感受吗？
因为我们是在21年底嘛，是拿的 B 加轮4000万美金的融资。其实从去年前年，其实两年呢都是在高速奔跑的。而且那个时候呢，因为我们零代码的形态其实更适合于像这种 PLG 的路线啊，当时也是往上趟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在商业模型上并没有特别清晰的跑出来啊。但是虽然把产品给打磨了还不错，但是呢商业模型没跑出来。那实际上到去年的时候呢，就是在我们自身的这种感觉上面还是会有一种在资本层面是一种断崖式的一种考量。那个时候呢，实际上我们从踩住这脚刹车 到执行落地总共是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所以这两个星期呢，基本上可能把过去的一些的思想包袱啊，毕竟已经投入了这么多，对吧？你不能以过去投入了多少来去衡量，而是以你当下的现金流啊，好在我们现金流还比较丰沛一些，然后呢，在以当下的现金流，以当下的情况，然后调整完战略以后该往哪走啊，就要确实是要有些果断的行动。啊，我当刚才我其实是没有听过这个冯老师是讲的这一段啊，其实我自己体验的时候，当你下了决心以后，你确实就要很快的向过去去 say no， 然后迅速的去调整你未来应该怎么去做。
其实我在想，就是你要说是创始人不留恋，我觉得可能是不完全对，肯定会有一些纠结和痛苦的过程。刚才你说哪有那么容易啊，说我决策完之后我就像过去 say no， 其实你是这个动作是做了，只是组织是在变，但其实你内心还是在会留下。
作为一个交易型 SaaS 的一个平台型的公司来讲，事实上我们的挑战和管理型的 SaaS 软件最大的不同，我们一开始走的就是一个新兴市场。我们新兴市场的一个定义就是，如果中国的商品生产和流通领域他们在企业间上下游的供应链采销协作没有这个意识的话，这个业务就不会很繁荣。但是当三年的疫情，尤其大家看到现在整个的餐饮啊、食材啊，其实这些板块赛道的头部大家都很清楚，必须把整个的数字供应链打通整个的交易和支付，那就很 OK 了。所以我们在那个阶段有一部分因素是我们对未来的预判，一个时机有没有到。然后三年疫情其实影响最大的大家都知道，其实还是在这些餐饮啊、食材啊这些板块嘛。但是挺过去以后，其实你就会发现就有了一个很好的布局。所以你因为有了这个盼头嘛，所以你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你并非是一定要说到最小化啊。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在经历过以后会发现，主要还是在于 CEO 他自己怎么快速迭代了，不在于你今天判断的是对和错，而是你能够实时清醒的知道现状，然后不断的调整。我想这是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定论。
我觉得就是那天讨论的过程中啊，老袁讲了一个点，就是说其实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啊，创始人有创始人的挑战，就是创始人有创始人的心理压力，高管其实也有心理压力，员工也有不适应。当时发生了一些什么，老袁你可以聊一聊。
我这样，我先接着刚才冯老师前面说的，就是可能你回过头来说看那一刀砍的还不够彻底。其实我很赞同冯老师刚才所说的这个，其实每个人你有自己的一个阶段，就像你讲这个关于供应链它未来的一个前景规划。其实在这边呢，我们去年也做了这个人员调整，那人员调整呢其实也蛮痛的啊，也有超过十年的员工啊离开，然后我没有像刚才说的不去解释，你要直面人员的调整，然后也有十年的员工，然后到办公室里面，其实没有怨言，只是来跟我打个招呼，那你心里就是很难受的。但我想呢，你那一刀最后切在什么地方，然后呢，其实还是跟你当下的处境和你规划要做的事情的这个关系度，你能不能支撑它，你最小的支撑幅度有多少。在这里面我是经历过别人有人劝说你直接拉到现金流平衡，你该到多少人。但实际上我自己心里面呢来自于两方面嘛，一方面呢确实可能会有说心软，我现在要保证我当下的手头的事情一个不能断，而且有这么多员工要跟着你。其实我觉得对于我自己来说，我更大的一个 believe 呢是首先 believe 在零代码，因为大家都是创业者啊，对零代码可能不一定了解有那么多，但是我心中的一个 believe 是中国的所有的企业都最后应该拥有一套零代码这样子的一个产品啊，无论是大中小微的客户，也需要非常非常需要像冯老师这样子的特别垂的供应链这样子的一个解决方案的这种 SaaS， 但是它一定需要一个零代码来托起它基本的数字化的架构。对于小微企业，它可能这一套东西就能解决它60-70%的问题了。对于大企业来说呢，它可能一些部门级的应用仍然可以用零代码来做。其实心里面是有一个这个 believe， 而且能够看到市场的趋势在恢复。所以呢，加上呢这个盘子呢，预期的今年的这个盘子是可以支撑起这些员工，而且这些员工的创造力也能够满足我今年的对市场对客户的这种诉求的支撑。 去年呢做了人员调整，但是呢我想我们关键还是要留出别人，就是你一贴我们算过，就是你真的是到那个地步了，那可能就公司呢感觉是活了，但是未来没有，你要不要这个，你可能有的只是钱了，你是可以龟缩起来，但实际上那个我认为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案。那至少我们现在看起来，现在包括整个团队的凝聚力啊、战斗力啊，其实包括人员调整后我们的收入不仅没有降低，还有增长啊、嗯。然后呢加上今年的整个规划其实还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其实在于刚才强哥这边所提到的高管，这里面其实一个最大的一个变化，就你原来是个高增速的，那你高增速增长的时候，你储备的人才都是为了一个高增速，说白了就是十倍增长，他脑子里想的就是十倍增长的事情。那首先有一点，如果这件事不十倍增长，他是没有兴趣。如果你做不到十倍增长，这些人是没有兴趣，他的知识储备、他的愿力、他的动力全部来自于此。当他一下看不到这个希望的时候，对他来说就择良木而栖嘛，那我们这块就不是一个良木了。但是对于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良木呢？好，那我就如何去做他盈利回归到一个公司商业的一个本质，在没有 VC 的情况下，那个商业本质就是你做收入最大化、费用最小化，老老实实去做利润，对吧？然后以客户为中心，用心的服务好客户，回到这条线上。但这条线它速度是比较慢，我们讲之前的是个大开嘎大合适的冲锋，对吧？现在你是一个这个日拱一卒的这种方式，尤其是在高管包括部分中层，他对这部分的理解度和希望那是会有一个断崖式的变化。那这个变化呢，当然我觉得对于 CEO 而言你是不能动的，但是对他们来说他们选择还会比较多一些，所以这里面也会有一些这种人员的变动啊什么的，我觉得很正常。那他们做的这个呢我并不抱怨他们，我觉得就是不同的阶段不同的人才和事业去进行匹配了。
但是员工会有一些什么想法吗？我觉得可能你说不解释其实你是解释的嘛。
员工的话呢其实可能直接面临的有两波嘛，一波呢就是确实是要调整的，那你调整了以后你要告诉他为什么要调整，而且我在调整的时候也收到建议啊，就是用怎么样的一个最低的成本去做减员啊或者什么的啊，我基本上都没有去听，还是以完全的市场规则这种 N 加一的补偿去让员工，因为我觉得也是对工作这么多年工负责任嘛。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现有的员工一部分还要减员，就是减薪，有一部分降薪，我也非常非常去理解，就告诉他们为什么要减薪。那现在确确实实公司有遇到这样子的一个调整啊，确确实实就要回到我商业模型上来，因为原来有一部分的薪酬是 VC 发的，有一部分的薪酬是 VC 发的，那现在这个部分没有了，那好了，咱们员工和公司一起来承担。你很坦诚嘛，你就跟员工坦诚说，当然有的人呢可能他不太接受，不太接受的话呢他去做选择，我心里我也没有问题。其实这个时候你要坦然，你团队当中是有一些血液会流失，但是我相信我把公司去做好的时候这些人还会回来。所以第三点呢就是剩下的薪酬没有动呢，但是他多少的也会有波澜，因为他会可能哎呀下一波什么时候啊，是不是还有下一波啊，那你要及时去啊，你想清楚的策略，对吧？想清楚的策略上的调整啊，人员上的一些的对于你自己员工的一些定心丸的东西，在这个阶段你需要给到。所以整个的调整的周期大概经历了一个半月吧，整个的这个周期到稳定下来一个半月。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说调整完了以后，现在的团队的整体的凝聚力啊、战斗力还都是不错的。
刚才你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就说资本溢价那个部分先抹掉了是吧，资本给你发的钱不发了，或者是也就降下来。所以我觉得可能其实员工还是很有想法。那第一个话题我就聊到这儿，因为也很心酸，就是能感受到每个创始人他们在做这个决策调整，这个决策从一个倍速增长、高速增长这样的规模化的增长，然后转向一个求利润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刚才冯姐讲就是说你的团队的能力，就是高管的能力是员工的能力可能都不一定能匹配，可能你就是要换血了，对吧？你就是要换血，然后换一波新的人来做这件事情。
应该还不完全啊，其实我觉得遇到挑战的时候不是你一把手觉得下面有问题，我觉得这个要辩证来看的。你在发展到每一个阶段你用人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有一个预期， 只不过是我们发展到某个阶段的时候，内因外因一把手清晰的知道当下必须要变了。那么在变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没有说谁对谁错，而是必须为组织的完整的一个结构来负责。其实刚才老袁谈到，我刚才讲不解释，其实是两种，就是面对内部调整是一定要解释的，而且要非常清晰的解释。这个我们在每一次变化调整，包括全部的公司的财务经营的数据，我们是全线公开透明的，每个月都是公开透明的，这一定要解释，而且不断要说。我认为这点上是我们这几年做的蛮好的，因为你讲很多东西你不透明遮着掩着，下面还是不相信嘛。当然我刚才一开始我说不解释什么呢，就是说 CEO 一把手不要存有跟别人解释解释而逃避自己要做事的那种进行，
对，
就在这点上你不要想着只解释，你要想着你怎么解决问题。有一种人会跟别人讲道理，但是他讲完道理以后他没有动手，他没有行动，其实这是不对的。那么其实最终我觉得还有一点小补充的，就是事实上今天可能在做调整的时候，就像老袁提到的一些高薪酬的，或者说在大厂喜欢玩大盘的，那今天不适合了。但是我们会发现啊，其实组织当中有很多你以前没有在意的，那些跟了你很多年的，那些基层的，可能当年二十多岁的，其实这些人你给他平台他会做得更优秀。我们这几年看到的是，让我的感受是说，现在的整个队伍的高层，在五年前的时候可能你会想着是说，哎，这是我们的基层员工，但是他们很快的就能够成长成为中高层，而且他还有对组织文化的向心力。所以这是让我一个感受，就是其实公司不存在没有人才，而是说你是不是愿意把这个人给他一个平台让他去发挥。
其实我们跟着这些创始人走了这十年，其实看着行业从一个这样的一个样子回到这样的一个样子，其实还是挺唏嘘的。然后我想问的，回到我们第二个问题，刚才说如何去让自己的组织找到一个或者是发展转变到一个健康的商业模式。比如说今天下午还有一个创始人跑我办公室，就问我一个问题，说 SaaS 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商业模式，它在中国成不成立。我想 SaaS 这个商业模式本身是成立的，是在中国这样的一个环境或者是中国这样的市场结构里边，它是不是局部成立还是全盘否定。我不知道在对应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我说两位对 SaaS 这样的商业模式你们的思考是什么。冯杰
也是抛砖引玉啊。第一个，我们先想一下我们大家在什么行业。其实目前 SaaS 也好，其实还是一个软件行业啊，除非你否定，否则在这个行业当中大家看到现在的模式的确也是往这个方向在走的，包括老牌的上市的 ERP 公司，包括国外的公司。假如大家看到有更好的模式呢，你出来了或者你能够探索到了，大家也会跟随。并不是所有公司天生就想做 SaaS 的，它是各种内外的势能导致的。所以我想不能够把因果倒置的去问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今天我们是遇到问题了吗？那遇到问题的时候还是会分析问题的根源。我觉得在十多年前二十年前，大崔你知道的，就当年 ERP 时代，我们谈说ERP 普及，管理信息化普及，其实中国大量的企业是没有用到信息化的。但是今天的 SaaS 它其实让中国的很多企业它的确在数字化方面的确用起来了。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就回到了一个话题，就是我们这十多年每家 SaaS 公司他们所做的创新的产品，客观讲对比过去管理软件时代，我们的产品的丰富度给客户帮助中小企业包括一些重大企业的成长是有帮助的。那就回到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产品市场导入期你要做一个给客户有价值的，这个我们其实很多公司同行做的是不错的。但第二个阶段就是从你的产品市场的切合点到进入到一个商业化闭环盈利模型，在第二个阶段的时候，我们今天是在这个阶段遇到了问题。而这个阶段的问题当中，既有我们自己的能力和成长的问题，也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的问题，也包括中国特色的所谓的客户市场的问题，它是几个因素出来的。因为过去的十多年，我想全球没有哪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的科技创业者就一下子获得那么多的资金，是不是？你如果你在新加坡创业，你到其他地方去创业，我有过在香港创业的做软件的朋友， 那开玩笑，就首先没那么多钱给你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本身中国的市场的变化，大家也都知道，其实极具本土特色的，你不能拿老美对标的就说中国怎么样，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国外是 ERP 公司成为很大的管理软件公司，但国内其实是财务软件公司上升为最大的公司，其实因为背后有政府有很多的要求。所以我想说的是，我们正是现在的阶段，其实是我们如何把我们做 SaaS 的产品变为能够把一个 SaaS 公司走到很好的健康盈利模型。因为续费订阅的模式它其实不只在软件行业，在很多行业其实是大家认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解决的就是你摆脱早期产品满足客户市场的创业阶段，而进入到一个商业化闭环的阶段。我觉得这个课可能是五年前我们应该做的，但是那个时候各种因素吧，其实我们和资本一起往着不计血本的规模增长这个方向走了。
对，
那就补这个课，我想这是一个更加务实的话题。
是，老袁怎么看？
第一个，刚才说转到一个健康的成长的商业模型上，我觉得呢，其实不是转向健康啊，就是我觉得首先是健康的定义变了。你在有资本的这个市场的时候，它就相当于你另外一条腿，对吧？你不可以在那个时候的时候呢，你说我不要这个腿。实际上，它在之前的情况下，你通过高的增长或者公司估值的提升去拉动，其实我们在 C 端领域去跑出很这样非常棒的公司出来。B 端呢，这里面呢，我们试图也在跑，当然跑的时候呢，就正好这个阶段变了以后呢，也发现哦，那这个健康定义没了，原来的这条腿没了，那你现在的健康和那个时候的健康这个定义变了。那首先我们切到这儿，好，这个时候其实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这个时代变了，你在这个时代下面去做。第二个呢，我觉得我们现在的问题感觉是 VC 没有了带来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 VC 其实也带来了一个另外的一个问题，其实是导致我们现在的更加窘境的一个地方，就是 VC 来了以后，大家不计成本的扩张，我们在客户的整个的他对付费的认知层面上，其实也被长期的教育，就是免费、低价等等等等，包括在有 VC 支持后，你的恶意的之间的这种竞争啊，其实，在这么多年里面 ，SaaS 开始一步一步蓬勃发展，在资本的催生下面蓬勃的发展的时候呢，其实它也带来一些消费习惯、消费认知的一个变化，而这个呢，恰恰也是过往的这个经历当中所带来的一个负面的一个作用，让我们现在这个 SaaS 不能够去回到一个正常的一个商业模型上面来。但是我觉得，当这条腿没有了，真实遇到的一个情况，说原来甲方招标公司啊，招标的时候呢，甲方都很牛，对吧？然后呢，一堆乙方围上去。那去年出现的情况就开始说，没有人去投标了。所以我们再去面对一些公司的时候，发现那甲方呢非常热情客气，而且说一定要来啊，一定要来啊，对吧？那因为当时我们一看的话，确实可能也算不回来账。但是呢，我觉得你经历过这段时间，慢慢慢慢调整了。但是首先有一点，我觉得势就整体的基本面的势仍然是在变好，基本的面仍然是变好的。可能总体的规模就是体量啊，它有一些别的这个经济面的上面有一些变化，我们放且不谈。但是整个数字化的意识，然后精细化的管理，这个其实是我切切实实从去年到今年，其实从前年开始，你能够感受到逐步的在升温，局部点是有爆炸。
首先讨论第一个问题，说这个商业模式是不是 OK 的？我觉得刚才两位回答了，其实我觉得适者生存肯定会有一些调整，肯定会有一些变化，那是不是适合这个时代，对吧？我觉得可能是需要去看的。因为老袁刚才讲了一点呢，我也很认同，说中国的客户是在觉醒的，对数字化的诉求也好，对 SaaS 的诉求也好，它是在觉醒的。说之前我们面对一个央企的 CIO 的时候，他刚开始觉得 SaaS 就是在中国就算是一个玩具，等到真正他真正使用之后，他发现哎，对我的业务还是有帮助。那他甚至到后来就是他们后来还选择了工作家的产品做他们一个新工程的一个 ERP 的那个部分，他觉得用的也很好，也能满足他的需求。后来我就在问他，我说他其实很大改变，就是他从一个极端的看不上 SaaS 的人变成了一个极度的 SaaS 一个拥趸。我说这个导致变化是什么？他说哎呀，你还是要走进他，你去用他，然后你才能感受到他真的能够给你带来一些 快速部署啊，甚至能够构建一个快速的一个数字化能力的一个过程。就是接着刚才那个话啊，就是在组织和人才这部分，就如何去匹配到这个好的商业模式。我们之前讨论，比如说你到底说软通动力或文思海会是不是好生意，它生意模型不一样，但人家确实是比如说一年挣给公司带来10000块钱的利润，然后这么多人可能也能回来不少钱。 SaaS 它本身就是一个以订阅为主的一个付费的商业模式，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部分，就是说跟市场和认知有关系。再回到人才和组织这个层面的时候，大家在这个切换的过程中会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思考呢？冯杰先来吧。
我会觉得在一家公司转型期的时候，我们刚才谈到了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一定是匹配着公司的组织，包括创始团队和高管，它和我们现在已有的不匹配的一些问题。那这里面呢，其实我想谈我们自己实操当中抓的几个点。第一个点就是一个公司的创始人的团队，他其实走过了前5年之后，那么如果他还把产销服各个环节亲自抓在手上，而不让少壮派的经理人能够上位的话，其实很难去跟90后甚至未来更年轻的基层有组织的活力的互动。我觉得今天甚至看到我们一些行业中的一些大佬级的软件公司，坦率讲最大的挑战可能并不是产销服，而是组织传承的问题啊。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在19年开始的变革用了3年的时间，我们4位联合创始人把原来的产销服给到了80后90后的少壮派，然后帮扶着他们带领新的队伍，我们完成了一次整个组织团队的一个迭代。这个迭代不是说是创始人他不做事了，而是你不是做那个具象的执行的事情，就是你会做一些，就是公司到底这个商业模型搭建的时候，有些东西还是没有向外走嘛，对吧？没有看客户市场，没有往外跑。第二呢，就是你可能做了下属该做的事，但是你却没有帮他，没有培养他。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调整的话，其实它会带来另外一个后果，就是一个创业团队的高层，尤其是创始团队的人，他的头脑大量的不是在具象的做事情，而是想一些我们刚才讲商业模型改变的事情的时候，反而可能会让公司做正确的事，反而是把这个关键点抓住了。而以往呢，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每个人脑袋里面都想要做正确的事，但实际你每天工作大量的其实都是在做，就是想把事情做对，但是没有精力去思考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
对，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做的是比较不错的，而且也得到更多基层或者中层的少壮派的一些经理人的拥护，而且我们联创也会感觉到这样蛮好的。
老院怎么看
啊？我正好来接一下啊，因为其实对于我们公司来说呢，像我们团队呢，其实在前年的时候就是已经基本上都年轻化掉。作为70后呢，其实带着一群90后的这个高管，然后呢再一起来去实现我们自己的想做的这个事情。然后呢，我觉得就是一方面需要给他充分的放权，我也非常非常的赞同，因为他们每一个人的这种战斗力啊，这个真的是就是完全释放的时候真的会超过我自己的想象。但中间呢，我觉得我自己体验的一点啊，就这个时候呢，自己首先啊，因为你从原来那个模型切回来的时候，多少还是有相当的一些的这个变化。在这个变化的时候呢，作为90后，他可能并没有去经历过那么多的一些变化的时候呢，在经验上和见识上会有所欠缺。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比如说像我吧，我并不是说要替他做什么决策，但是我会把我自己到现在啊，我是每天一定要谈一个客户，这个已成交的、成功的、失败的这些客户一定要谈，就是让你自己，我觉得作为一个 CEO 创始人的自己是每天都要跟客户在一起，因为你要保持足够的信息量来去 update 你自己的这个思维，然后让后面的策略完全都和客户是深深的在一起，用你自己的经验，因为你毕竟做了这么长时间，你自己其实是有自己的一些的看法，而且打新的盘的时候要综合能力很强的人，自己也作为一个战士去投入进去，其实你有时候不是做一个 CEO 投入进去，你自己也要做一个战士投入进去，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其实原来因为是个高增长的这个盘呢，你组织架构一定是按照高增长的方式，比如说你市场部你的拓客部门就会很大，对吧？它的这个就会很立体，甚至有专门研究战略啊，因为你做高增长一定是奔着未来的年数更多的，对吧？你到了那个时候呢，你要去做高增长策略的时候，你往往要看到三到五年，你要去往那儿的时候，你的组织就会有相应的这个调整。其实你这么调整过来以后，今年呢，我提出的这个口号就是凝心聚力，一个团队干一件事情，啊，然后呢，把组织呢所有和这种高增长的原来的这样战略呢去剥离出来啊，比如说原来市场是独立去想怎么获取更多的客，那你现在就要跟销售合在一起，合成了营销中心，就是你的获客和你的销售要做到完美的精准的匹配。那这样子的话呢，让每一份的这个投入，你的 ROI 都能够在很短时间内就能被看到啊，找到准确的客户，然后成交，这是个一体的。但是原来有中心的时候，它就有中心强，那现在放在一体了，一个老大就来control 这两件事情，所以这里面呢是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减法。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组织架构啊，我们大概也从37个部门降到了22个部门，
砍了三分之一是吧？
其实不能说砍了三分之一吧，其实因为实际上你本身要去做的时候呢，你还是会要去做这些调整，可能用砍这个词不太好，对吧？就是你还是会有一些壮士断腕的一个过程，但是不代表不是一只手。
就刚才老袁讲的那个组织图啊，我想插几句啊，真的是非常好。其实软件公司你无外乎就是产销服财务人力，其实这五大嘛。你组织多的时候是因为你觉得你要干很多事情，然后你还招了很多人，但是每一个人他自己在这个位置他总要做事，就会出现把很多一个很简单的力出一孔的事情变得过于分散了。其实在变革期最主要的一个就是组织资源它的整合，其实它的效率会更高，以前会产生很多的内耗。
因为你的产品帮助了别人，会改变了别人的某种商业的东西，帮他赚钱了，或帮他精细化管理了，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幸福感的存在。刚才老袁自由切换到了下一个话题，就是第二曲线。我去年和高城的洪静和那个郭宇翔聊过这个话题，他说在第一曲线还没有做好的时候，就千万不要做第二曲线。就是你自己的根据地没有搞好，然后其实我这些年看到了很多朋友，包括我们自己，也不断的冲击第二曲线。某种意义上，就我自己感受到，就是为自己找一个安全感。我觉得我这儿增长不够快，我再找一个，万一它起来，它可以抵消我之前的那个增长的焦虑，或者是那个安全感。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这样的感受？这次老袁先来吧。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分阶段来看吧。就首先我觉得一个公司要对你自己的这个公司的经营要有个判断，比如你是到底有没有基本盘，然后你有基本盘不够大，然后有你的基本盘足够聪明，你的策略一定是不一样的。在你没有基本盘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不存在第二增长曲线，你先把第一曲线先搞明白了，搞扎实了，对吧？也要像我们呢是属于第二种，就是有基本盘，但基本盘呢还不够大，就是基本盘你上去长出来的一块，而不是说一个完全 different 的一个东西啊，就是一定要在这上面长。比如说我们的原来现在打的是中小微客户，那中小微客户我们清晰的定位就是300人以下这种中小微客户。中小微客户呢，原来的它的触达成本比较高，那你在这个上面你能不能用其他的方式，那你在这里面去想出一个，比如说像直播啊，因为有很多直播做的不好，那么今年我们想看看直播上面能不能去找出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曲线啊。我也做了很多很多的研究啊，在这里面呢可能再去做一个直播的矩阵啊，然后这样子呢去能够让更多的客户能够知道我们，对吧？因为我跟客户聊了很多很多，他说为什么没有早知道你们，也是客户给我的启发呢，是啊，我为什么没有让他能早知道我们呢？那我们就在想，但是确实传达到他们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我真的会发现，比如说我发现他们真的会在看抖音，不是在抖音上去刷那些傻白甜的东西，他们会在抖音上看很专业很技术的东西。那别人能做，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只不过是跨行业而已。那在这里面你会去找一些兼顾这个到第二曲线的部分。但是第二曲线呢，首先有一点，它一定会有一些额外成本的支出，会有一些额外精力的占用。那在这个平衡当中呢， 我觉得在你的核心竞争力，在你的基本盘上面延伸，没有延伸，它是完全 different 两个东西，它会消耗你的研发，消耗你的人员，然后在不同完全不同的方向上去积累 know how。 它就算有钱挣，这个时候呢，你除非是现在你要死了，你才你要去做它。当然我觉得第二期现在这些整投入多还是投入少，这个每一个经营者都有他自己的根据当下的一个看法而言，就是看法怎么去投，其实不是多少的区别，还是要有一个匹配的区别。但是像我认为还是要基于你核心基本盘，把你的核心竞争力定义清楚了之后，在你的核心竞争力上去做出来的延伸。
然后冯姐你怎么看？
刚才老袁谈了一个点啊，每家公司不一样，我们的分段制式对于第一和第二曲线的看法是不同的。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业包括我在内，我们过去大家都被很多的概念所困扰。其实今天回头来看，我们讲第二曲线，一定你问十个人，十个人最后得出来的具象的东西也许都不一样。那么有一点很清晰，就是当一个公司它的基本盘在往前走的时候，它遇到挑战，它基本盘的调整是我们考虑的一个初衷。那有的时候其实它未必那个东西啊，就是我们那种概念上的第二曲线，它其实是原来的基本盘所走的这个业务，它到底除了做软件模块啊这些老套路之外，还有没有一些能够有一些创新的一些业务模式。但是呢，我们怎么衡量它呢？你衡量它做出来以后，它对于我们的客户的价值，我们的续费，我们的增值，它是不是有很强的巩固，对吧？如果是，它其实只是原来你是喜欢打一个圈，现在只是两个圈在相互防护而已。所以我把第二曲线这种概念先放边上，因为可能大家争论到最后根本都不是第二曲线，对吧？好，那再回一下谈我们十年前的时候，大崔你知道，就过去在软件生涯经历过创业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做一个在线管理 SaaS， 我们做的是中国第一家 B2B 订单协作的 SaaS。当时的一个初衷是，这个订单协作往 B2B 往供应链在走的时候，它卖的是软件，但是它后面它交易它的上下游这块形成了以后，其实是软件加数据驱动的服务，这是我们的一个双轮曲线，这跟过去管理软件是不一样的逻辑。第一板块的软件本身就够你折腾了这么多年，所以其实我们在这几年转型的时候，的确是把客户从原来的小微现在变成中小中大，然后呢，客户成功占公司的收益占了一半，销售今天占一半，因为这个结构意味着你开始平衡，对吧？好，但是除此之外呢，我们在前两年，我们的平台达到了 GMV 1100亿人民币了，我们有700万的上下游的大小 B 在进行采购的供应链协同了。然后这两三年来，中国的 B2B 的支付越来越清晰了，所以我们原来只是做信息化服务的那个所谓的上下游的供应链协同的那个数据，你在卖软件的时候你是没有什么，但是今天通过支付的打通，我们其实是成了一个隐性的供应链电子商务的一个协作。那在这个环节当中，我发现我的客户的诉求不单纯是我在创业早期说你要某个功能模块，他现在要跟支付打通，对吧？要跟金税的一些要求打通，然后还要跟上下游的协作，他的供应链这个打通的东西其实不是靠增加软件模块的。所以我们的联创当把我们的软件业务给到我们的经理人之后，我们的联合创始人团队开始往这些带有软件增值服务的层面上，生态联盟的层面上，跟支付、跟银行、跟很多的行业发生连接。那过去一两年，我们在这个板块我们获得了很好的这个营收，这个营收可以讲比卖软件，你卖几千万的软件可能都没有盈利，但是这个东西它可能是几乎100%的盈利润啊。所以我想说，我们后来找到了自己的一个飞轮，就是软件做好，做好软件，做好客户成功的时候，软件后面带动的上下游协作关系，我们发力在这个方面找我们内部也叫第二曲线，但我觉得我不 care 那个名词。但是在以前，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想到这个事情，但是从来没有认真的联创花精力去研究、去想、去推进。所以我觉得这还是时间精力的分配，让我们在思考如何让一家公司的商业模型更优秀， 是因为这种倒逼才让你开始想你该想的事情。然后呢，就是我们想到的这个事情，发现它不需要我引入很多新人，它完全就是在我的基本盘面上原来没有发现的增值的东西，我们做了改良和创新，不需要很多人。我的服务、我的市场、我的销售全是原来的附庸，但是我在上面产生的增值反而帮我的销售给到客户更好的产品竞争力。那我想这就是我们思考的一个创新。所以不拘泥于第一和第二曲线这个概念，我们今天不是大公司，你不是微软，那么还是回到你为客户提供的价值本身，除了提供软件功能模块以外，还会有哪些思考去丰富中国的 SaaS 的产品和服务模型的创新？我觉得这是 CEO 该想的事情。
OK， 今天聊的有几个话题呢？我在问人才和组织的过程中呢，两位给了一些输入。第一呢，那就是创始团队应该5年之后应该往后撤，然后让更年轻的有活力的团队年轻人能够冲上来，这样保持一个活力，对吧？第二个就是下沉到年轻团队里边，要帮他们去赋能，帮他们去打样，让年轻人整个的执行力。第三个呢，是前面的已经年轻化了，充分奉权，然后年轻人呢释放他们的战斗力，这个是老袁在讲的。第四个呢，就自己会谈成一家成交客户，把自己作为战士投入到战斗中去，就是你要身先士卒，对吧？第五呢，看未来3到5年，由原来就他之前就是伙伴云，去年是8大中心，他刚才秀了他的那个组织架构图，今年呢已经变成了5个中心，就是做了一些减法。然后感谢两位，谢谢两位，谢谢。
好
好，
谢谢，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
拜拜，
拜拜。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请订阅本栏目，下期再见。